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撒迦利亚书最后的一段。撒迦利亚书大概是小先知书当中除了何西阿以外最长的一卷书。这本书呢因为也是小先知书的最后，也等于说旧约几乎是除了马拉基书以外最晚写的一本书。那因为这本书里面充满很多的意象，尤其前面几章的时候，所以有人称它为意象的先知。那同时这本书也是旧约当中少数几本书比较明确的有提到将来所谓弥赛亚的再来，提到他要掌权，他要做王，然后神的国度的来临等等这样一本书。所以因此有人把撒迦利亚书列为旧约先知书当中的启示录。那的确谈到这些幕后的信息，除了旧约先知书里面除了以西结书以外，其他提到那么详细的并不是太多。先知以赛亚有提到很多关于末世的预言，但是关于这个主再来的一些情景，可能是以西结跟撒迦利亚书讲的比较多一点，但以西结书可能篇幅更长，讲的更详细。那因此在这个第十四章的最后这一段的里面，主要的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在神的国里面，将来的神的国里面，一切都是分别为圣的。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那首先他是提到一些当时提到最后的神的国来临之前，有一个好像是一种叫做世界大战来进攻耶路撒冷。然后在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当然在那一次的战争当中，神亲自为以色列这些圣民来征战。所以在第十二节开始他就提到说，耶和华用灾殃来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的人。所以那时候有列国的人要进攻耶路撒冷，可是神用一种，他没有说是什么样的灾殃，他说这些人呢，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有些人尝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两种可能的情形。一种可能性，生物战争，生物性的战争，就是他们整个人就好像变成像骷髅头一样啊。另外一种人是说，哦，就想起当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一样，原子战争。因为很多年前，三十年前我去过广岛，看过那个原子弹纪念馆，他们把那个房子被炸掉那个房子保留着。那当然从日本人的眼光是觉得美军太残酷，可是他没有讲的是之前日本在侵略整个亚洲的时候，包括在太平洋战争当中所杀死的人可是千千万万，千千万万啊！他们只想到说他们那个很惨。那那些照片是触目惊心的，因为的确在那个原子弹战争当中，整个人就好像他这边所说的这些事情可能比这个还要严重，肉壁消磨等等这类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事实上是整个人完全消失了。我记得我在那个广岛那个原子弹纪念馆那边看到最触目惊心的是一张照片，就是一个日本兵他在那里站岗，一个城墙前面他站岗，所以呢钢盔那个样子都有，然后原子弹照过去以后人不见了，人完全消失，就等于说人间蒸发了。然后背后就像是一个影片，黑白影片，那人站的地方因为光被他挡住了是白的，没有照到的地方那个墙壁烧焦了是黑的，所以一个黑底片你就看到一个人的像，有钢盔有枪，整个人站得好好的，但人不见了，只是人把那个光挡住了，所以背后被他挡住的是白的，没有挡住的全黑的。所以你就知道核子战争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那这边所说的是什么？我想在先知书当中，我们说先知书是启示文学，本来就是用象征性的语法来描绘一些事情，不一定或者说不应该要对号入座的，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所以他在讲核子战争还是讲生物战剂，我不知道。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也就是等于与神敌对的那些人，他们被神审判，审判的结果就是消灭。不但是他们消灭了，他们灭亡了，同时那一天事实上耶和华使他们大大的扰乱，他们彼此揪住，然后举手攻击，就说内战，他们跟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那同样在历史当中，在旧约里面好几次曾经有这种情况，就是当他们在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就发生这种的内战。譬如说我们知道在四世纪的时候，基甸攻打米甸人，在那次的战争当中，基甸只有300个人，而米甸人军队有10几万之多，结果这十几万人在神的引导之下，最后他们内战打得稀里哗啦，十几万人死掉一大半，但2/3的人，超过10万人死了。那你不可能300个人可以杀死10万人，你就是不停地砍，不停砍，不停砍，也不可能一个人可以杀成千上万的人，是他们自己彼此攻击。那像这种情形发生过很多。那另外就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曾经有亚述国的军队185000人要围攻耶路撒冷，但是一夜之间，圣经上只描述说天使进入他们当中，然后就杀掉185000人，很多也是他们自相残杀。因为那时候的军队通常不是一个单一的部队，是来自于很多国家的联军。那同样这次在攻击耶路撒冷也是各国的联军。那为什么他们会彼此攻击？原因我们不知道，但至少一件事情是神使他们之间发生这种的扰乱，那结局还是一样灭亡。所以总而言之，那些攻击列国的，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他们面临神的审判，以至于他们遭到一种所谓的灾殃。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灾殃具体而言是怎么样的一种性质。那同时反过来说，14节，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当时提到是攻击耶路撒冷，那犹大国的人呢，犹大人呢，他说他们也参与这种征战，当然是帮助耶路撒冷来抵挡这些列国。然后呢，因为列国的失败，所以他们各国的财物，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就是等于说被犹大所收据了。同样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笔法，因为你想想看，会打仗的时候战士们带着金银上阵打仗吗？所以打完仗以后，战场收战利品，还有金还有银，没有人带金银去打仗了吧？他只是说战败的一方被毁灭了，战胜的一方得到好像所有的各种的战利品啊等等。然后14、15节最后就提到说，参与战争当中，在当时古代的时候，当然是有马匹、有驴、有骡子、有骆驼，还有一切的牲畜，也都遭遇到跟人一样的灾殃。不管那个灾殃是怎么样的灾殃，人如何，动物也是如何。那因此他整个来形容的就是说，在那个战争当中，耶和华的军队大获全胜，而相反的敌对耶和华的列国完全失败。强调的信息是这个，那其他的只是用一些象征性的笔法来形容这种对比，那就是说战败的一方如何怎么样的消灭的，然后战胜的一方如何能够收集的各式样的金银、各式各样的财物等等，用这样来表达。然后16节开始就提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在最后这个战争的结束之后，他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这一节圣经里面提到几件比较特别的事情。第一个，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当中也有剩下的人，这剩下的人未必是在战场上剩下的人，就是列国中有一些余剩的人。这个剩下的人这个字，就是在先知书里面包括撒迦利亚书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出现的一个字，就是余剩的。 那通常在先知书中提到余剩的百姓的时候，都是指那些忠心向着神，那些被保留的忠心的渔民。哎，现在居然是在列国中也有忠心的渔民，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一点啊。换句话说，在整个旧约先知书里面除了像以赛亚等等几本先知书有好像遥远的预测到将来耶和华成为万国万族万民共同尊崇的一位神，否则的话，过去给犹太人的概念总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是忠心向着主的，其他的人都是跟犹太人敌对的。但事实上从这边看来，列国中有剩下的渔民，不仅仅是犹太人有渔民，甚至列国中都有渔民。第二件事情是他们会来敬拜神，守住棚节。当然在以色列各种的节期当中每个节期都有特别的意义，譬如说逾越节是代表神的饶恕赦免，然后呢住棚节呢通常是一个感恩然后纪念神的救赎。因为住棚节是纪念什么呢？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住在帐篷里，没有固定的房屋，在旷野漂流40年，但是在这个住在帐篷中这40年却蒙神的眷顾，所以住棚节是一个欢乐的季节。所以通常住棚节是在犹太的年历当中是7月份，在我们阳历来算都是在10月中下旬啊，10月底。所以这个是等于也又称为收藏节，因为到十月的时候已经秋收结束了，然后紧接着就要来的是冬天了。所以那时候祝棚节包含的意义包括有因为蒙恩，然后有神的祝福，有秋收，有各样各样的东西，所以诸如此类的。那这些东西代表祝棚节，那现在是列国的人同时跟犹太人一起来纪念这个祝棚节，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被列为神的选民之间当中的一位，不再是犹太人跟列国的外邦人这样分开的，相反的是列国的人当中只要是忠心的余剩的百姓会一起来敬拜这个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第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名称叫做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把这几个连在一起讲的，一个是大君王，一个是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会常出现，万军之耶和华再加上大君王，在撒加利亚书这边连续出现了2次，而且事实上在整个先知书当中极少出现用这样的表达的，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表示说在最后末后的国度里面，耶和华成为万国万族 万王之王，就大君王的意思是万王之王，万军之耶和华，然后余剩的百姓会一起来敬拜。但是他在提到有些人来敬拜的时候也有反过来的部分，17到19节就提到说地上万族当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包括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等于是重复3次。第一个是万族中不上来的就没有雨，会有个灾殃。第二个18节是埃及特别被挑选出来，他们不上来也是没有雨。第三个所有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同样用这个灾攻击他们，这个灾是什么？就是没有雨。用3次的重复通常就是指一个强调的意思。那雨又是什么呢？当然一般的理解不下雨就不能有收成，因为植物没有雨的话呢尤其是在一些像以色列这种地方哈，以色列这个地方跟埃及的不同是埃及是靠尼罗河灌溉，所以埃及本地可能不下雨，但尼罗河上游就是在今天的苏丹的高山上，雪水融化就变成尼罗河，所以平地埃及平地不下雨没有问题，它有河。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神所应许之地给他们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可是那个地方就是靠天吃饭的。以色列如果没有雨，立刻干旱。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大概是1987年，参加一个化学会议，然后第一次到圣地，第一次到以色列，第一次到以色列机场，然后就拿了一张他们有那种说明。印象第一个深刻的是，他说我们365天，360天是晴天。如果你喜欢晴天，那当然好，每天过节。农田来讲，365天有360天是晴天，只有5天下雨。5天是属于不是晴天。当然，我想这个说法应该不是从北到南整个以色列了。但的确我们在那边旅游好几次的时候，我们很少很少碰过下雨，几乎没碰过下雨。也许去的季节不一样啊，但我们选的季节都在3、4月间，是属于他们会下那个春雨的时候。可是我们也很少碰到下雨。那如果不是3、4月去的时候，6、7月、7、8月，那几乎你不可能碰到下雨。所以那个地方就是只要不下雨，农作物一定很惨。所以因此完全是靠天吃饭。那所以如果他们不顺从神，神的神法就是天必晒不下雨，就先知以利亚的时代，3年6个月天不下雨了，全国饥荒。但是他也提到因为埃及，那埃及是不靠雨的，但是埃及也会遭殃，如果他们不上来敬拜神的话呢。那当然埃及它可能不会下雨，它靠尼罗河，可尼罗河上游如果没有冰雪，那下游也没水，所以埃及也曾经发生过饥荒。所以在旧约里面，约瑟的时代就曾经有7年饥荒。所以可见虽然有个尼罗河，并不代表你年年可以丰收的，一样如果没有雨的时候，连埃及的地方也会遭灾。所以他这边强调就是说两种人，一种是忠心于圣的人，包括列国的人，他们会来耶路撒冷敬拜神。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来敬拜神，你会遭殃。当然就留下一个问题了，这个时候还有不敬拜神的人吗？经过大战之后啊，所以我就说他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就是说用假设语态说，假如还有一种人他们不愿意来的话呢，他们的结果是遭灾，被攻击，然后就灭亡。所以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笔法，不一定，我再一次说，不一定你能够对号入座，说是不是到主再来了，基督再临以后，还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国啊。但是当他前面提到万族的人会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神的时候，就使我们想起无论是在以赛亚书2章或弥迦书4章，就曾经有这样的描述，那时候就是列国的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譬如说我们翻开这个以赛亚书2章，那边所描绘的其实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所发生的一种状况。以赛亚书2章2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就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就是那个锡安山，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以地理位置来说，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并不是特别高耸，这个高是指属灵上的高，超过万里，超过诸山，然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么各国的民一起前往的时候，在彼此勉励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就是撒迦利亚书所说的末后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事情，各国的人一起到耶路撒冷朝见这位神。 因为他要把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训诲也是出于西安，同时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然后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提到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期望就是将来在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千禧年安息的日子，没有战争，因此刀没有用了，枪没有用了，枪变成镰刀了，刀变成犁头了，然后彼此不攻击，没有再学习战争。有趣的是，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四节被刻在纽约联合国大厦正对面的路边上。就当时他们创立这个联合国的时候，他们的期望和理想就是从此以后，经过二次大战了，我们不打仗了，刀要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不再学习战争。刚刻完，大厦一落成就是朝鲜战争，一口气打了三年四年，死掉好几百万人。然后从那之后到今天，1948到今天为止，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规模大或规模小。朝鲜战争算比较规模大一点的，越南战争也规模不小，那小规模的战争那是不计其数。所以人的期望是不要再有战争了，我们不要用把钱花在国防武器上，要去做一些民生有关的事情，可是理想是没有实现。原意很简单，因为当你要把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的时候，不学习战争的时候，第一，首先是当我们都尊耶和华为圣的时候，是神的国来临，他掌权的时候，他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的时候，然后这个理想，这个梦想才会实现。你不可能把前面的去掉，只留下后面。所以当你把神去掉了，你不想让神在列国中施行审判，和平永远不会来到，所以成为一个很大的讽刺。所以任何人你有机会去纽约，你应该不会忘掉联合国大厦，里面看不看无所谓，你知道联合国大厦的接着对面就在墙壁上斗大的字，就成为一个好像很大的讽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因为除非到末后的日子，当万国的人都一起来流归这山，愿意来听主的道，接受他的教诲，否则世界的和平永远成为一个空中画饼。所以以赛亚书里面给我们一个描绘的是一个美好的将来的远景，可这个远景的前提是到末后的日子，时间上是末后的日子。第二，那个时候这个耶和华他是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所有的人都尊他为圣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的和平才会来临。你不可能把耶和华神从他的宝座上挪开，却痴心妄想能够得到和平。但是撒迦利亚书也的确再一次把这个图画描绘给我们看，就是到那一天，各国中都有余剩的忠心的百姓，他们会每一年上来敬拜耶和华神。当然同样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笔法啊，是不是一定要像现在一样我们去过节啦，像这种事情，不过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些人会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愿意聆听他的教诲。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世界的和平在这个情况下能够发生。那以赛亚书第二章跟弥迦书第四章两边的词句是完全一样的。那现在我学圣经学者并不能够分辨到底是谁先谁后，但是可以确知的是，以赛亚跟先知弥迦是同一时代的，同样都是在西西家王时代开始服侍神。那以赛亚服侍的时间可能再更长一点而已，所以我们不能确定这是先是由弥迦说的，然后以赛亚引用呢，或者以赛亚先说的，然后弥迦引用呢，不，字句是完全一样。然后最后第20节到21节的时候，再次提到当那日，就是指末后的日子。他说当那日，马的铃铛上 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呢，很特别的是，在圣经中有记载，在出埃及记29章提到大祭司，他有礼袍、以弗德，有各样的衣服，然后就提到他有一个冠冕，就是一个这个我们叫做礼冠哈，一个冠冕。这个冠冕是一个布的，但前面有一个黄金的一个牌子，就是这只有大祭司才有，一般的祭司没有，全国只有一个大祭司，在他的礼冠正前方有个黄金的，用希伯来文写的归耶和华为圣，那个牌子挂在这里。但这边却提到说，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这句话本来只有大祭司挂在他的帽子的正前方的，现在在马的铃铛上有这句话，而且在利未记等等提到不洁净的物，不洁净物就是不可以吃的物来讲，马是其中一个，狗也是啊，所以理论上犹太人不能养狗，因为是不洁净，正如不能养猪一样，猪肉是不能吃的，所以猪是不洁净的，狗是不洁净的。可是我相信今天很多犹太人是养狗的，马是不洁净的，所以可能他们不吃马肉，可是骑马，可是马是不洁净的。但是在这个所谓被列为不洁净的动物上，它的铃铛却有大祭司专用的那句话，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情况，尤其对于非常熟悉犹太人旧约律法利未记的这些东西的犹太人来讲，会有点唐突。马的铃铛上挂着一个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这本来是只有在大祭司的帽子上才有的，怎么在马的铃铛上会有呢？接下来说，耶和华殿内的锅也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又出现这句话了，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那问题是，祭坛前有一种碗，它有碗有盘，盘子是放那个陈设饼的那个盘，也有各种的碗，那个碗里面有些是有些圣水要装的，所以那些碗盘都是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可是这个锅后面提到是煮肉的锅，就一般在这个有时候些比如说献平安祭，他们有些肉可以煮，煮完了以后献祭人可以吃的煮肉的锅，但这个锅不算是分别为圣的一种特别的圣物。哎，可是连这种的锅也要归万军的耶和华为圣，那就是一个平常煮饭的锅，并不是特别分别为圣的锅的或者盘或者碗，但是列为同等跟那些碗一样，都是属于归耶和华为圣。而且这个锅这个字呢，连续出现三次，因为在20节提到耶和华殿内的锅，21节先提到说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它现在不是指圣殿的锅而已，整个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有这句话，归耶和华为圣。然后献祭的拿这个锅煮肉，所以三次提到锅这个字。那这代表说到那一天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犹大无论圣殿内圣殿外，甚至在一般人的家中的锅，都成为像圣殿中分别为圣的碗一样的，都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他是刻意用这样来凸显说，到那一天连一个曾经被列为不洁净的马，他会挂上一个归耶和华为圣，连一个普普通通煮肉的锅也跟圣殿中被分别为圣的碗是一样的，归耶和华为圣。他用这个马用这个锅来代表说，到那一天所有的一切不再有圣的跟俗的分别了，全部是归耶和华为圣。但只有一点最后他提到，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就是说圣俗不分了，但是迦南人不在其内，里面没有，他的殿中不再有迦南人。那迦南人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引起很多学者的一些讨论。那甚至这个迦南人这个字哈，在我们中文圣经的新译本还有我们现在用的和合本 现在刚出了一种叫和合本的修订本，这两种版本呢，把最后这个迦南人改成呢，说在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买卖人，贩卖东西的人，因为在希伯来文迦南人这个字跟买卖的人的希伯来语是完全一样，同一个字，那就剩下就是说这个是指特定的迦南族的人，或者指一般的商人。如果说将来在神的殿中没有做生意的人，我开玩笑说温州教会会引起很大恐慌，温州教会全部是商人，圣殿中没有做生意的人了，这什么意思啊？其实你要这样讲，第一，他肯葛人是指的迦南人，第二个，我们就算是说做买卖的人，是新译本这样翻译哈。如果是买卖人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你记得吗，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在圣殿区里面，耶稣把那些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了嘛，就圣殿区里面你怎么会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呢？这些买卖的通通赶出去了哈。所以因此他讲的是在圣殿里面是不应该做买卖的。所以不管是待会我会提到迦南人是指什么，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在圣殿区里面你还在做买卖，表示你的心不是专一的向着神的，你想到别的事情了，所以因此圣殿里面不再有做买卖的人。但这个迦南人呢，我觉得更可能的意思倒不是迦南族的人，某一族的人，某一个种族的人被排除在外，这是指的在应许之地迦南地的迦南人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这个应许之地是给神的百姓，耶和华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那因此在这个当中迦南地本地的迦南人是被排除的。那因此这个或许更接近的是什么呢？更接近就是启示录里面有提到，你看一下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那我们说过撒迦利亚书是被列为先知书当中的启示录，那么看看启示录怎么说。启示录里面也有提到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然后就提到这座城里面有一些人叫做城外的人，就不能进这个圣城的。所以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的最后几节十五节，他提到这个城圣城，但是城外有什么人呢？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是城外的人。所以这些人就好比撒迦利亚书所说的迦南人，是跟你做生意不生意不直接有关，但是也可以列在内，就说如果那些被称为犬类的，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那你知道贪婪跟拜偶像是一样的，说谎言的，编造虚谎的，都是在圣城之外。也就是说你的生活不圣洁，生活不能够彰显神的这种圣洁荣耀的生命的人，通通在城外，通通被列为叫做迦南人。所以不是血统上种族上的迦南人，而是一种在属灵上的迦南人，就是被排除在圣民之外的人。所以从启示录跟撒迦利亚书的对比呢，你可以理解到这边所谓的将来在殿中，神的殿中不再有这些所谓的迦南人的意思呢，不管你要翻成迦南人这个字，或者翻译成做买卖的人，其实在属灵含义上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他们不属于圣民，他们是被列为什么犬类的或什么什么的，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所以呢整个撒迦利亚书给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启示，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已经说过了，这边所说的这些字句本身不一定是一个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的一个东西。所以譬如说这个灾殃，有的圣经学者就提到说，为什么这些在灾殃当中那些人口会溃烂，眼睛会干瘪？有的圣经学者是强调说，因为这些行恶的人当时在欺压神的百姓的时候，可能他们的眼睛是一种邪恶的眼睛，或仇恶的仇视的眼睛，你知道很没素颜的， 所以眼睛就眼眶就消磨了啊。然后嘴巴呢很可能说一些亵渎的话，所以他口会溃烂。当然这种解释是一个可能性，不过最主要就是他是用象征性的笔法，就是这些人被在公义的圣洁的神面前被消灭，主要是强调这个。至于口或者眼是不是代表真正的口真正的眼，我想那个主要是次要。换句话说，在圣洁的神面前，任何不圣洁的人和物完全不能够存在，所以甚至他提到说那些动物也是在神的圣洁当中，就是在这个对比，一般的世俗的一般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是不能存活的。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提到说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想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那就是说最后的日子不但是以色列民族当中的余剩的民会蒙拯救，连外邦的人列国，甚至这些列国是参与攻击耶路撒冷的那些列国，并不代表整个列国的全国的人全部是毁灭的，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一些是剩下的余剩的人，而且余剩不是只是战争之后存活的人而已，这些余剩的人是在他的心灵当中是忠心的，是向着神的，是属于另外列国中的圣民，他们这些人会与以色列的圣民剩下的余剩的民一起到耶路撒冷来朝圣过祝棚节。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以赛亚书第二章或者弥迦书第四章所提到的，他们会彼此勉励一起来同奔耶路撒冷，登锡安山到神的圣殿来聆听神的训诲。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显现在我们面前，特别当我们在面临很多的危难攻击，很多的怎么讲没有什么可以乐观的好消息的时候，撒迦利亚书当时在写的时候，我相信当时的情况下犹太人刚从波斯回来，然后要重建圣殿，那圣殿可能在盖的过程中或者盖好了，即使盖好了跟所罗门王的圣殿是不能比较的，然后还有周围列国的欺压，所以好日子还没有来。所以我相信当时的犹太百姓在撒迦利亚时代还是心里面蛮压抑的，然后前途看来没什么希望，所以因此撒迦利亚在这个地方要提到说他的眼睛已经从当时公元前500多年犹太人刚回归的光景已经看到遥远的未来当那日，所以你要永远记得当那日的时候这一切的事情会有个结束，有个世界大战虽有攻击，但是这一切的事情结束了之后耶和华作王，然后所有的人各国当中忠心的人都会来这里朝拜这位神，所以有一个美好的远景在那里，会帮助我们在今天在患难中在困苦中在许多的压力之下的时候保持你的信心，否则的话没有一个远景在那里的时候，很多人是完全没有办法支撑下去的。那所以先知撒迦利亚在这个时刻把这样一个图画摆在我们面前，也作为好像旧约的几乎是结束的一个意象的时候，我想对于当时在耶稣降生前400-500年前的犹太人来讲，带给他们一个盼望，带给他们一个眼目的焦点。否则我们人是非常容易的，就是说我们把眼前的难处放大了非常非常大，觉得我过不去了。所以如果没有一个远景摆在我们面前看见神最后的得胜和掌权，我们是很难有勇气有力量面对今天摆在我眼前的困难。所以我们基督徒永远要记得这件事情，就是说好像怎么说呢，很多人会提到宗教信仰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宗教信仰太遥远了，讲什么永生未来的事情，我现在眼前的问题很重要。所以曾经有人注意到一个现象，你知道韩国曾经是教会非常兴旺的一个地区，可他们也注意到一件事情，韩国的年轻的一代 从教会长大的，父母都是基督徒，甚至好几辈好几代都是基督徒的，年轻人离开教会了。那在韩国教会也感到危机重重，因为的确前几年我去韩国的时候，韩国的牧师们告诉我，他们已经有5年到10年韩国基督徒人数没有增长，停了。我们看见的数字的增长都是过去30年的，大概在公元2010年左右就停顿到一直到现在没有成长，相反的有一点点滑落。那他们曾经问过一个年轻人说，为什么你不去教会了，你父母啊，你的爷爷姥姥都是基督徒啊。他的回答很有意思，我去教会有什么用，我去了教会也不能帮我去三星，他要去三颂主公司，我去教会我祷告也没用，祷告也不会让我去三颂，我要去三颂。那既然祷告或教会不能帮助我去三颂，我干嘛去教会？所以你知道很现实。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是从眼前来看，所以在中国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活在当下，活在眼前嘛，对 ，here and now。那宗教事情常常不是当下的问题，好遥远的，将来得永生，将来怎么样我不管，我眼前我要工作，我要老婆，我要这个这个这个。那这是一个正面的来讲，负面来讲，我现在有很多困难，上帝帮不了我，那我干嘛信？干嘛去教会？所以我们活在当下，当然你必须脚踏实地的活着。可是我觉得基督徒人生观是两件事情，一方面活在当下，可是你要抓住永生，持定永生，活在当下，这两个加起来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你少了一个的时候，你只活在当下，你不知道将来有永生，你这个当下有可能我们是在追求眼前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好东西，然后迷失了，也有可能在眼前的困难当中你就压垮了，因为你没有未来。所以持定永生，活在当下。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持定永生，根本好像怎么讲，对现在生活的一切都置之不顾，那也不现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空中的，所以你持定永生是一件事情，怎么面对现实生活中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靠神的恩典迈过去，这是另外一个要学习的。所以一方面持定永生，一方面活在当下，所以我们总是在这两者当中有一个张力，一个平衡。在撒加利亚的时候，我想多数的情况下犹太人虽然回归了，可是难处非常多，困难非常多，所以大多数的人是属于灰心丧志的。所以撒加利亚让他们看到一个远景，当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成为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到那个时候的一个远景在那里。所以你必须今天忠心到底，坚持的走过去，到最后那一天你就有份儿。你中途如果失败你就没了。所以因此我们总是要在这个当中持守一个平衡，那同时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手已经逐渐的，虽然好像很多人会忽略到，神已经逐渐逐渐的在迈向我们所谓的福音广传，就是今天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背景，甚至穆斯林当中很多人开始转向基督。所以我有时候在不同的场合，在不管是在教一些课或者在分享的时候，我常常会提醒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忽略到的事情是，过去20-30年当中，全世界有1000万到2000万穆斯林转向基督，这是过去1400年加起来都没有过去20年多。换句话说，过去1400年来有多少穆斯林放弃伊斯兰教转信基督教？全部1400人加起来都没有过去20年增加的多。发生了什么事儿？各式各样的事情，有天灾，有人祸，使得很多穆斯林开始心里转过来了。而向穆斯林传福音是我们所认为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正如我在开头的祷告提到，我们有宣教士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区辛辛苦苦侍奉30年，带了个位数的几个穆斯林信主，都非常困难，是铁板一块。可是现在 神在伊朗，在北非，在印尼，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穆斯林当中，神用他自己奇妙的作为带领很多人信主。所以我也绝不怀疑将来有一天，就在穆斯林国家当中，如果世界结束的时候，他们中间仍然有一些叫做余剩的忠心向着耶和华的人，他们会跟全世界的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朝拜这位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圣经上如此应许，他就必如此应验。事实上先知以赛亚也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预言，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在以赛亚书第十九章，他有提到说，他也提到当那日，最后那个日子，当那日，他说有埃及人、亚述人一起来敬拜耶和华。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二十三节，他说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当以赛亚在讲的时候，埃及、亚述都是以色列的仇敌，同时那是公元前七百年前的时候，亚述、埃及跟今天情况不同，当这个预言要应验到那日的时候，现在的埃及穆斯林国家，亚述是今天的伊拉克加伊朗穆斯林国家，将来有一天，在亚述、在埃及跟以色列同时被称为是神的百姓、神的工作、神的产业，而且都是万国的人得福，他们会来一起敬拜耶和华。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不可能吧？伊拉克、伊朗、埃及会有人敬拜耶和华？先知以赛亚已经这样说了，先知撒加利亚也好像也预告了，即使在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将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会不会有穆斯林国家？当然会有，一定会有。可是就算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那些敌对以色列的国家当中，仍然有神的渔民，忠心的渔民会跟以色列人一起来敬拜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那当然我也说过了哈，到那个时候到底国际的局势是怎么样，说实在我不知道，我想所有圣经学者也不能说得很清楚，因为先知的预言给我们一个概略的一个景象，但却不是一个详细的描述，所以我已经说了，我们不能够对号入座的来说什么是什么，这个是那个。所以因此到最后会有一些国家，即使我说在基督已经再来已经做王的时候，还有敌对国家吗？我想他强调的是说，就算是有，他用假设语态说，就算会有，他们必遭神的管教、神的攻击的意思。那这种情况会真的发生吗？如果基督已经做王了，好像是不太可能发生，所以要用文学的笔法来强调说，就算有，他们不拜耶和华，那么他们会怎么样遭受神的攻击，就这个意思。那同时最后呢提到说，到最后的那个时候，不但是圣殿，甚至更扩大一点，圣城，也就是所谓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有的一切都是分别为圣，不再有像旧约时代利未记里面所说的圣俗之分，动物有的是圣的，有的是俗的啊，什么东西是圣的，什么是俗的，在将来都是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到那一天，所有的东西都是分别为圣的，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不再有不是圣的，全部都是圣的，不再有那样的一个区分。那所以呢，也就是说主导文里面曾经提到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等于说一种祷告，一种期望，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我们祷告是愿这种情况会实现，但到了那一天，这些事情是真的就实现了。但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只尊耶和华名为圣的人，到那个时候神的国已经完全降临，完全照 神的意志来执行他的统治，因此他的旨意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一个祷告到那一天会完全的应验和实行。今天我们是还在迈向那个未来的那一天，我们今天信主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尊神的名为圣的，第一个让神的国降临在我的心中来管理我的。我愿意让神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然后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当一些基督徒都照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国度好像扩张一样。但是我们是刚开始，我们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当中，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已经作王，但尚未完全应验，直到那一天。所以我们是从现在已经开始，神的国降临了，一直到将来神的国完全的降临，完全的统治那天为止。这是我们的期盼，这是我们的祷告，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即便我们今天面临许多的困难，但让我们的心不灰心不丧志，相反的，照着你借着先知的预言所提醒我们的，到那一天全地都将尊你的名为圣，全地都将以你为他们的神，为他们的万王之王。主啊，我们何等的盼望那天的来临，我们将与全世界各地各族的人同心奔向锡安山，奔耶和华的殿，在那里来领受你的教训，领受你的教诲，好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让你能够在我们心中，也在所有的人当中，在全地上掌权作王。主啊，我们何等的期盼那天的来临。主啊，我愿你来，愿你快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